他故意把垃圾袋弄得沙沙作响，一定是习惯了吵杂的环境才会这样。
对西达多而言，就近的安洁之所，
人在立定志向时，往往都是不知全貌的。
往圆山饭店的通路上已经车水马龙，有些像汽车。
在行进中陪伴，在独处时对话，随时随地用声音滋养生活。欢迎收听《声音笔记》。
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的声音笔记，我是静好听的主播经纪姿婷。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有声书是侯文勇的《我的天才梦》。《我的天才梦》是作家侯文勇经典畅销书的全新改版，也是侯文勇成长四部曲的起点。这本首部曲主要探讨的成长主题是发现自己，而在侯文勇成长四部曲的有声书系列中，我的天才梦是第四本，也是这个有声书系列的最后一本。从去年八月接到侯文勇成长四部曲有声书制作的任务，经过有声书主播的试音媒合之后，正式开录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请问侯文勇不乖，一路到这本《我的天才梦》，这场近半年的侯文勇马拉松终于画下句点。还记得在录音杀青那一天，我和这场马拉松的跑友、录音师任斌、主播子婷一起开玩笑地说，不间断的一口气录完这四本书后，我们几个都要变成文勇小达人啦。想表达的其实是，因为我们仔仔细细的又读又说又听这四本书，就好像跟着老师从过去到现在走了一遭，一些大小事件都还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当初配合新书变成自己想望的大人出版，四本有声书的上架顺序与纸本书的出版时间刚好相反，原先有一点担心会不会有先后理解上的问题，不过实际处理起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反倒以这样的顺序最后以我的天才梦收尾，让我们也有种跟着回归初心的感觉。如果说侯文勇成长四部曲的前几本让我们看见现在的侯文勇，以及比较多父亲和作家身份的侯文勇，那么在我的天才梦这本书里，我觉得特别不同的是，我们可以看见更多作为医师侯文勇的一面。曾经他为了成为一位专业成熟的医师，接纳了一套不带感情的做事方式，一切原本都执行得很顺利，手术成功率也很好，直到某一次他替一位脑死的患者执行捐赠麻醉，来取器官的外科医师粗鲁的吼声还有患者妻子心碎的哭声，终于打破了他的铁石心肠，或者说某种侯文勇原本尝试维持的专业的疏离。在那样的心境下，侯文勇说他又有了写作的冲动，一些他的经典作品，例如《亲爱的老婆》、《大医院小医师》、《顽皮故事集》等，都是在当时完成的。这些书一本本的进了畅销榜，就这么改变了他的人生。这让我想起侯文勇在书中常讲到他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有时候会想起当初国小老师对他说的那句话，你这么聪明，为什么不做点别的更有用的事呢？因此他在书中也曾经问自己，什么叫有用的事？为什么有用？对谁有用呢？对什么事情有用？有用的事是写作吗？还是有什么别的事情我错过了？如果擅自以一个小小读者的身份来回答这一题，我想说侯老师做的毫无疑问是有用的事。侯文勇的作品经过十几二十年还是能带给不同时代的读者感动，我相信他生命中的这些经历不是偶然，透过他诚实面对自我的写作，让许许多多的人共感，也获得勇敢追梦的力量。 侯文勇成长四部曲的四本有声书都是由静好听的声音主播曾子婷来诠释的。在每一本有声书录制的过程中，子婷都非常认真的预备，揣摩作者的心境，让侯文勇经典的作品们可以精彩的在以有声书的形式和广大读者们见面。透过他的声音演绎，侯文勇在成长四部曲中所描写的他在帛琉之旅的香蕉船惊魂记，他和雅丽小姐的宜兰行，以及他和大小儿子的可爱思辨对话等等，这些情节都有了更鲜明的画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由静好听主播曾子婷所诠释的《我的天才梦》。
我的天才梦，作者侯文勇，皇冠文化出版，由曾子婷为你读书。到了我会写作文的年龄，我的作文就常常被贴出来，或者被老师朗诵了。我很清楚地记得第一次被老师朗诵的作文是我的志愿。那次我的志愿是要做侯氏企业的企业家，坐着直升机去上班。也许是受了小时候电视剧的影响，剧中有才华的男主角和美丽动人的女主角爱得死去活来的，每次都被女主角的董事长爸爸反对。我们全家的人都同情那个年轻有为的男主角，想象自己是那个楚楚可人的女主角，只有我独钟那个可以左右全局的爸爸。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只要那个企业家董事长有一点高兴或者是放水，今天的连续剧就有了一线希望。要不然大家都得陪着男女主角哭哭啼啼。我爱死了那个爸爸，他实在是太威风了。老师朗诵完那篇作文之后，替我投稿到一家职场的内部通讯。当时班上同学的家长大部分是那家职场的员工。隔一个礼拜后的某一个下午，稿子刊登了出来，老师当着同学的面前交给我5元的稿费。那是一张小小的纸条，写着5元的钢笔字，盖上福利社的戳章，活像庙里的签条。比签条更灵光的是，他许印了福利社里面所有的好吃好玩的东西，只要他们总值不超过5块钱。紧接着的下课，全班的男生就在福利社举行狂欢派对了。那10分钟的下课时间，没有人要去打球，撞来撞去，或者谁被谁打哭了，要去报告老师。10几个男生和谐地在福利社吃着零食，每个人都怀抱着感激的表情看着我。我得意极了，甚至5块钱都没有花完。轮值福利社的老师在上课前找给我一个5毛钱硬币。整堂课，我兴奋地摸着那个黄沉沉的5毛钱硬币，无心上课。我从来没有这么真实地拥有一个可以支配的硬币。我心里想，待会下课，非得去做一件厉害的事情不行。一下课，我立刻跑到学校后门外的小店。那家小店卖各式各样学校允许或不允许的东西，其中最迷人的是冰箱里面的冰棒。根据官方说法，冰棒会带来传染病，因此学校理所当然地禁止同学在那里买冰棒。我咬着手指头有点犹豫，小店的老板看出了我的迟疑，告诉我，
要不然哦，你抽纸签就好了啦，不要买冰棒，一样有机会得到冰棒啊。
可是
学校规定不能买冰棒，又没有说不能抽签。
老板进一步怂恿我。
可是万一抽中了，得到许多冰棒怎么办？
你又不是故意的，万一中奖， 只能算是命运的安排啊。
好吧，我装出勉强同意的表情，心里早已经是一千个一万个愿意。没多久，我的纸签抽中了六支冰棒，我有点惊慌失措，和老板情商，把冰棒以每支五毛钱的价值再换成30支纸签。等到了上课钟声响起时，幸运之神一共为我带来了18根冰棒，事情已经变得完全无法收拾了。老板脸色一阵青一阵白，一股脑要把10几支冰棒通通塞给我。
不行，我吃不完。
啊，这是今天的冰棒，你一定要带走，我可没办法为你准备这么多冰棒，随时在冰箱等着啦。
我无可奈何，赶紧冲回教室，去把那一票还在吃着零食的男生全都叫了出来，请他们帮忙把冰棒带回教室。一个人至少照顾1到2支冰棒，用最快的速度把冰棒吃完。我很快明白，冰棒最大的灾难不是传染病，而是它会滴水。老师在讲台上哇啦哇啦地讲着，全班10几个男生不时低下头去舔一下桌子底下最危险的那一根冰棒。我就眼睁睁活生生地看到一滴一滴的水从课桌底下滴了下来，下起雨似的。最先出事的是坐在我左边那个胖子。
上课还吃冰棒，给我站起来。
老师本来只是对着胖子生气地说着，没想到他才说完，全班的男生都站了起来，差点没把老师给吓昏。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